大家好，我是何成辉，小肖。
消息玻璃仔，大家好，我是台班主持人阿班哈。啊，今麦日咱的赶快来邀请咱的特别来宾哈，战略专家小肖何成辉来我们啊，来跟我们一起讨论一下今天这个主要的议题。当然啦，众所周知，就是前几天呢，登机后的习大大呢，跟这个拜登总统呢，在印尼巴厘岛进行了这个 G20 的峰会 G20 啊、然后呢，中美两位大头见面嘛，那当然说其他的这国际上的大粒头、大家都很关心这个动态这样子、那虽然说算是什么好像心里如一啊、大家都觉得没有什么意外啦、但是应该还有一些弦外之音可以请小肖帮我们解读一下这样、
当然这首先这件事情蛮对中国来讲还蛮大的啦，就是、你要知道在二十大前这因为疫情，或许因为疫情的关系，习近平是已经长期没有跟国际交流
了，避就顾啊。
对，那而且没有，他不但没有出来，也没很少接见国外的，国外的元首哈，所以他基本上被中国一些批评那个评论者就戏称为叫做超级大宅男了。
别拜，以及盖在巴厘岛，刚才够贵美，而且顶盖去乌兹别克是怎么一共三点钟都不能不北京去。
对，他就是开完会没有吃晚餐就走人，好，没有参加晚宴，然后是他去香港的时候也是一样，没有住在香港，而是回到深圳，然后在第二天又去香港，这样的模式哈。那可能在二十大，因为权力结构已经底定了，
登基了较放心。
对，那可以看到说，他接下来就是目前就是第一个就是 G20 跟拜登总统的会面，哈，或平他们这是他拜登总统上来，然后他们第一次实际上会面，那个线上会议不算的话，哈，那第一次实际上会面，那当然接下来还有他接下来要去那个出访那个沙特阿拉伯这件事情。好，这些都是你都可以看得到，说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下一阶段已经开始了，要开始拼外交。我们可以预期说，下一个年度其实中国的压力会对台湾会更加的压力，
应该会有所对，但是基本上这次好像说拜登也是公开呛明，就是说反正我们反正就是不会允许台海这边有战事嘛，
是，
所以相对来说表面上的压力会有点缓解掉这样，但是私底下的张力还是很大啦，这是一定的。
或者是说，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决定要拼外交。之前在结束了这前一波的拼内政哈，巩固权力之后，接下来要拼外交。那但
其实说实在，我对习大大这一点蛮有信心的。每次他拼什么，什么都会倒这样。
对，当然就我这个面就要讲，就是说，但是因为这两年的格局和他们所作所为啊，现在拼外交中，其实他要面临的非常严峻的状况了哈。那你要知道，过去他们认为美中之间的问题，就中国一直在强调，就像这次他也说，什么中国的红线啊，因为美国希望知道中国的红线在哪里，然而中国说台海就是他们的红线。
不是、啊、他们的红线不是都时时刻刻在刷，
对，
打败都在刷。
就是问题是这个讲法其实等于是个套话啦，就是因为美国是说希望知道他对台海问题的关键的红线在哪里，然后台海就是他们红线，对，讲等于没讲，意味着说事实上美中之间他们实质上很难在这边达成某种程度的妥协，或得到某种程度的共识。好，那对峙的格局在继续，只不过大家可能
缓口气，但是一样要整个场面化，应付应付。
对对对对，因为或者是说，应该说他也没有底啊。那另外呢，他因为对中国来讲，他们后来也很跳脚的原因，就是说，因为很多人也担心美国会出卖台湾嘛，好，包括美国的盟友嘛，那所以他们在这个要拜习会之前，美国的总统团队就已经一再的声称和保证，是说绝对不会在对这个会谈中有任何的这种协调什么这样的条件，甚至他说他们也说会将全程的那个会谈的状况和结果直接及时的通知台湾方面这件事情，
就是说他保证不会有给你 under table 的什么东西，
对，没有 under table， 然后而且所有的事情都会向台湾公开，向台湾通报，
没办法啦。那大概在那种什么，我们台湾就是旗帜，哎，恭喜你今天做几个机器，各位在那没办法啦。
对对，那这件事情，其实中国官方是非常跳脚。就提出抗议，认为说你这种事就不应该跟台湾通报啊之类的哈。那
而且讲的这么明，就是堵死他的操作空间，
堵死他的操作空间。所以你可以看到说，这一次的会面就是一个形势大于实质的状况。原则上就是，其实你可以看到，就是说表面上有所缓解，但事实上他的对峙格局和对峙的方向，并没有看到任何的改变。好，所以这个从拜习会之间的主要的那个讯息中，反而是透露出哈，双方的竞争态势反而更加明晰。同时 有关于对中国传递讯息的部分也要逐项怎么样清晰化。好，就是你可以看到过去一直长久以来很多，即使包括美国智库圈，还是仍然有相当多的人认为说保持对中国的战略模糊，对对对，仍然有它的价值和它的必要性。但是你也可以看到越来越多人有不同的主张，主张说你要传递清晰而明确的讯息，
不能乱的，
对，告诉中国这个底线是不容侵犯的。
在议题边闹狗狗闹狗狗一种情形，就是讲啊，去当中大家拢好来好去。
对，所以包括今天这一类的态势的表达和这些论证，其实主要都还来自于去年的时候，就是因为美国的急于撤军这件事情，然后导致阿富汗那个大崩溃这件事情，
塔利班班师回朝，
对对对，然后也因为这样的状况，所以台湾近年来就这一两年来就常常要说今日某某某，明日台湾，好，比如说现在是今日阿富汗，明日台湾，
大家都嘛，今前阿富汗啊，不都什么今日乌克兰，明管嘛，那世界各国大家都要轮一届是哦。
对，其实坦白说，其实不论是阿富汗或乌克兰，都不是台湾，因为态势和战略地缘利益以及种种的各种各样的状况都不一样。
嗯，
好，牵涉的利益双方也不一样，美国在此的地位也不一样，好，更遑论说核心利益的部分。但更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认为我们有一个底气，认为说我们一定不一样的原因是，阿富汗之所以会溃败，正如拜登说过的，美国可以给阿富汗任何为了这个国家所需要的资源和支持，可是他没有办法给这个国家什么，就阿富汗这个国家什么，就是抵抗的意志。
对啊，
好，那相对来讲，我觉得从台湾近年来，你可以看到民间也好，或政府也好，其实对于这个外侮的这个入侵的威胁，其实大部分的抵抗意识其实是明确的。
哦，真的，这个气氛如果跟十几二十年前，
当然是完全不一
样的。我们小时候的那个时候
不行，对对对对对，你别多说好了。其实2012年的时候，最近的状况其实最严重的。当时所有的人都认为说，哎呀，这个东西，这个大家不认为战争会发生。好，那些很多人就这个时候就是最喜欢，有些人最喜欢喊的是两岸一家亲的声量最高的时候。
而且我还记得，对对对，我大学的时候常常听到一种讲法，就是说，哎，以后你们台湾的年轻人的未来都不在台湾呐，
对对对，那相对来讲，其实
对二十年后的现在，大家看看怎么样？
对对对，那经过，而且尤其是这几年来，其实我觉得台湾不管在这种威胁的态势底下，其实很多人，多数在台湾生长，然后也想要在台湾发展的人，其实都愿意保卫，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保卫台湾。
嗯，
好，所以在这个抵抗意志就会在这个面对敌人的入侵中会显得非常的重要。但是这个抵抗意志是必须要明确的传达到国际，好，那否则的话会常常造成一些判读的错误，所以你可以看到民间是动起来的，所以为什么有民间的团体去倡议说这些所有的政治人物和参选人必须要签不投降
承诺书
嘛，因为这不投降承诺书其实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灵感或发想，其实看到下一个例子就乌克兰的情形，就是你可以看到，不管当开战之后，不管你是说俄语的，像讲乌克兰语的，
而且乌克兰真的是超多亲俄分子。
对，你甚至也知道有听过一个故事，你知道乌克兰境内最大的黑帮组织，然后是跟俄罗斯最好的组织，人人都认为一旦开战，他会跟俄罗斯
里应外合，
里应外合的人，当开战的那一刻。这个黑帮当然选择断然的与俄罗斯切断的道，
他们那个是不是武侠小说看多就觉得很像是什么那个丐帮在金国然后帮南宋复国之类的
没有没有没有，他就是他本来就是他本来也是比较亲俄嘛，可是问题当开战的时候他马上决定他选择是跟俄罗斯切断。
不是，我问你，这人家乌克兰的俄都是啊，你讲咱台湾的俄小会干几件啊？你我是文化开怀疑哦。
对对，所以我就说这件事情是其实是让台湾人其实是觉得很感慨，也是很值得去思考的，所以他们就切断这个东西，而且彻底的站在抵抗俄罗斯这边。同样的情形也发生在比如说他们的基辅市长。好，基辅市长其实跟
以前还是拳击手嘞，
拳击手，对，他跟泽伦斯基就是现在执政政府，
而且是政敌。非常之前的两个下嘎，
对对对，是他没有少嘲讽过泽伦斯基。可是当开战的那一天开始，他就宣布，就说就发表就是坚决抗战到底的宣言。同时他说，从这一刻起，我们全部都附庸这个泽伦斯基总统的领导，他自己和他的弟弟加入 TTF。 然后四十
就是市长自己就背着冲锋枪之类的，
对对对对对，然后是没有，他是机关枪
哦，机关枪，
因为他很壮，他真的他你可能看那张照片，他是拿着机关枪出来的，然后
那个一般也不够用，今天挂北京，
对对对对对对，他弟弟都是拳击手，都蛮壮的，然后是与基辅城共存亡，好，你看这
看看我们精美的台北市长，
对，这个真的就让我们觉得说。
那个躲生存游戏，还会躲到后面那种这种没不够小的卡小啊，
对，
不大的卡小。
对啊，而且你看他那边讲说谁理你们，好，就是这种语调，而且还有他们整个政党还在共同说他们就要什么和平谈判啊，怎样子啊，然后说什么
就是
抗中保还是操弄对立啊，我说
那个
什么鬼话，
那就是标准的那种毫无良知的4%人嘛。
对对对，所以从这个G20来看其实各国之间已经对中国的这种野心非常清楚哈，那国际间也都认为说，传达一个讯息说不容中国在台海上生事嘛，对不对？那问题是台湾人在这里面，你做好准备了没有？
就是我们也要有一个明确的宣示啦。
是啊，你如果你自己不有明确的宣示，别人怎么帮你啊？或别人干嘛要来帮你啊？
我来做一下反派好了。那当然是有些人会讲说啊，前面在抓对不？青青菜菜香龙也在签吗？签了都无好笑。
但我有一个反论，连这么简单的一张纸你都不愿意签，连那个最基本都做不到，你要有我怎么相信你这个人？
这也是没有错，
对啊，对不对？你连这个简单的承诺都不肯给，你就好像一个渣男，就说啊，你不要讲三门好事啊，讲三门好事都没有用啊，对不对？我不用讲，
回来就跟
你
讲说，
啊、
什么三边害谁，你听不到是渣没判谁？
对啊，那你觉得这样的人可信吗？连这一句最简单的承诺都不愿意讲的人，你觉得这样的人可信吗？所以我觉得这是最大的问题所在。当然啊，有些政治人物不签的原因，我据我所知是有一些是觉得还不够坚定，他们觉得不只是不投降而已，他们觉得要积极抗争。好，这种我非常的敬佩他们，我觉得这也是好的。但是我觉得像有些政党，他是挑明的认为说不投降承诺书是他们不接受的，他们认为想要跟中国和谈的。甚至是认为说要谈抗中保台就是操弄，那对不起，我觉得这些人才是非常可恶。
当然也有一种比较滑头的讲法，就是说啊，这地方选举啊，我地方选举上是跟什么空中保台就有啥地带呀？吼，还去死到啊，叫那怕的时阵啊，你是叫咱这个管市长去安怎呢啊？啊，国军嘛不是都咱指挥啊，对吧？
所有的政治其实全部根本敌我之间，好，政治的概念就是敌我区别的概念。所有的政治行为里面都关涉一件最基本的命题，谁是我群，谁是他者。
哎，这个叫做什么 ？All politics is local 嘛，就是有某位蒋姓候选人不是被讲什么 All politics is local 嘛之类的，就是怎么样都可以歪楼啦。
对，要讲的是说，你地方政府，你说认为在这个防卫上面哈，我们这防卫跟军事战争还不是有直接的关系哦，哈，就是它是更广泛的。你今天遇到战争也好，或灾难也好，你这个第一线的，对于如果说保家卫国，保家这一块哈，最基础的这部分是民间，就是说放的部分是地方政府是主要的。
其实这种比较滑头的问法，就是可以，如果对方又想听你的说法的时候，其实可以去深入一点的讲，是说又不是每个人都会上战场，可是，在战时的时候，这些很多后勤的资源在地方政府也在走，就这一类
非常多。你可以看这次乌克兰战争就好，他们之所以可以奋战到底，是因为他们社会中除了包括军队以外，各个阶层的通力合作，维持这个社会的持续。
这后来正常过日子，会吃会困，有水通用，有物件通吃，
才有办法打仗打下去嘛。对
啊，
这个难道不重要吗？难道不是地方政府的责任吗？
对啊，对啊，
对啊。所以讲这些话的人，其实是刻意在逃避他自己应该负的责任，而只是想要从中取利嘛。所以这个，我想我们在面对这样 G20 这个国际的大的峰会里面，当大家关注的是安全的议题，甚至开始聚焦包括像台海的安全的问题的时候，
没错，
与其因为大佬在那边抱怨说我们台湾是人家的棋子，问题是你作为自己 的主体地位或主体思考的有没有出现？没有，主体思考的最基本就是你想要保卫自己，
没有了。而且讲个难听一点的啦，你在国际政敌这方面吼，你若是要做一个好的机制，你讲起来嘛，先好好准备
啊你。是啊是啊，你本身你连自己都不愿意尊重自己，好，你尊重自己的最基础是什么？保护自己嘛。你愿意为保卫自己而做出必要的准备嘛？对啊，
没错，
对。如果你连这些都不愿意， 甚至你连表态都不愿意，你怎么能告诉人家你有什么资格要求说别人会不会来帮你？对
对，所以在即将来临的26号的选举的话呢，还是请大家把酒饮好清，看好别人。
对，其实民主国家的国民哈，说起来责任很重大，但是说起来他们要实行这件事情也很简单，从你的投票开始。
没错，
慎选，你谨慎的、慎重的、积极的去投票。
就是当然我知道有些比较说，或者是年轻一辈或怎么样，都觉得说好，我要做这永远的反对党。可是你要想看，如果你只是永远的反对党，那请问你要反对什么？
对啊，
就是说这个东西是，当然我知道这个跟一些虚无主义，或者说我就是不想要听人塞啦。现在这个状况，台湾现在这个状况，真的是比想象中的还要严重很多。
我必须这么说了，虚无主义对台湾来讲，当前的台湾来讲，实在是太奢侈的选择了。
哎，很多人都觉得他有选择啊。
没有没有，这是太奢侈。我必须这么说，这是太奢侈的选择。我没有奢侈到可以这样做的，
所以叫做觉得嘛。
对对对，事实上这样的做法反而是非常不负责任，而且把责任丢给其他人的。
没错，嗯嗯，好，那就是说还有关于说 G 团体有个花絮啦，就是这两天有个新闻，就是说呢，在俄国那边呢，有两粒俄制的飞弹，这个炸到波兰境内嘛，
对，
然后造成
传出这件事情，
对对对，然后造成两名波兰人的死亡，
然后G20其实马上那个，特别是北约各国就马上召开紧急会议，就在当
所以
我
大
家
头坐在那里烧烟啊疼啊，
不，这是应对，不是在烧烟啊疼应对的时候，但是目前传出最新的消息是啊，好像因为美方说应该不是那个
应该不是俄国
发射的，或是不是有意为之的，对。有目前有传出一个消息说，应该是乌克兰原本要拦截俄罗斯的飞弹，嗯嗯，那他用的弹俄式武器嘛，好，
对啊，
然后就弹簧拦截失败，然后打就波及到了旁边的波兰，
就是这个可以说是要失误啦，
对，这个应该就是这个就是要做军事上面就叫做附带损失啦。
对啦，对啦，就不是有意为之。
对对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就想说，我觉得，这几年呐，吼，那个，武汉肺炎呐，吼，啊，然后卢西亚跟乌克兰那里修建呐，吼，这个本已经伤济啊，不要一直开支线，好吗？对对对，
这非常庞大，
对对对对对，这样子有点。
所以这其实大家看到，在全球化的世界里面，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没有任何一件事情说我跟我无关或置身事外的。
没错没错，好，我们今天的讨论就先到这边哈。那如果有兴趣呢，好，咱赞助嘉虎姐，那可以看一下我们的捐款链接哈。感谢大家的支持与爱护哈，好，咱小心那行那等哦，那来那我都做出品质的节目，好，谢谢大家，拜拜
拜拜。
消息玻璃哉，好，我们今天录音的时间呢是11月16号。那美国的其中选举结果呢，差不多已经好势啊，哈。这好势不是讲讲出企业好势啦，
结果大致已定了哈。
对对对，
跟之前的就是说前几天我们还不是很明确知道的状况情形不太一样，对，
就是很明朗了啦。
对对对。
那这一次的其中选举来说呢，就是大家觉得会有什么汹涌红潮啊，什么音浪太强倒在地上啊，麦克格马西伯啦哈。但是当然啦，共和党还是顺利的拿下了众议院嘛。那但是在这当中呢，有看到说哦。Trump 在这次的红潮崛起上面呢，他其实是没有站到浪头之力，但是呢，一样是他就宣布了要参与以恐及四年的这些总统大选，
已经宣布了。
对，那现在美国社会的民意上面，其实他有一些很细致或者是比较暧昧的地方。那像我先举两个例子，就譬如说这次虽然说大家说什么红潮没有那么预期，但是在看如果像在一向深蓝的那个宾州，好，宾州的话呢，众议院的席次里面，共和党这边是多了三席，然后呢，在这深红的比较偏深红的 Florida 佛州嘛，佛州的话它就多了四席，然后在其他地方的话，就是有些地方是说原本该赢就可以赢，可是因为共和党自己本身的这种选将的形象不是很好，但是他受到川普的支持，结果因为这个样子也被拖累掉。就例如说像宾州好了，他的参议员选得不错，结果他的州长就变成是一样民主党胜选。对，所以就这个中期好像有一些小小的矛盾在。 好，那我们先请我们站内专家小肖来为我们分析一下。
在这个疫情这两年，就是说那个拜登上来后马上面对的就是疫情。
对，
好，那在面对这个疫情的状况底下，应对疫情这件事情其实跟好跟美国之前的总统大选之间的争议 的争议性彼此真的是不相上下。
对，
好，对美国人来讲，就是说怎么样面对这个疫情，好，那而且再加上美国的各州的体制，尊重，因为他们尊重各州的权利嘛，好，所以在应对疫情 的应对上面，有相当多的分歧。
嗯，好啊，等一下，附注一下，不好意思，刚刚我一开始口误，就是不是在宾州啦，是在那个纽约州。
纽约州
，你想纽约州这种传统深蓝的地方，竟然参议员哦、喔，不，众议员，
众议员
现在众议员被共和党再增加了三席這樣子，
对对 对, 對，其实你可以看到，就是说应对疫情这件事情，各州应对疫情的举措的究竟是得当或失当，其实跟这一次的这个众议员的选举的影响有明显的关联性。
好，
像刚阿帆所说的这个纽约州的情形就是这样。好，就因为我们都知道，其实这应对疫情中，这个资源丰沛也站在国际的风口浪尖，这个号称个大苹果的这个纽约州的纽约市啊，纽约市的表现，其实纽约整个表现都很差了，坦白说。纽约州也好，纽约市的疫情的表现非常非常差，而且尤其是库莫在那个最严峻的时候的一些举措失当，
其实说没有办法，美国它各州的这种体制上，它就是没有办法做一个比较统一的防疫措施，所以在疫情期间打开了，
因为他们自己各州有相当大的权力，所以各州在应对全。就应对这个疫情的时候，其实主体反而是州，而不见得是联邦。
对，
好，所以这里面的失分，我就说，如果你举措失当，或者是你的应对失当，那直接影响的表现会影响会在特别是州的议员上面，在那个州议员那个众议员的选举上面，会显现出这个人民对他的不满，是像州长的部分。好，这会影响到这个部分，但是相对来讲，参议院，因为参议院也只是改选其中的三分之一的席次，
对，
好，然后参议院的部分涉及是联邦的部分，那联邦的部分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在美国在这两年，好，对外，好，特别对外，内政国，你知道外交国防是参议院的主要的这个职责，
附带一提，就是在美国的参议院选举的话，它相对来说啦，就是他参议员的连任几率都一直都很高，
因为他很难，
所以他很难有什么大幅度的翻盘。
对，因为而且他的结构像，因为他尤其是这种三分之一、三分之一改选的状况，他很难，本来就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他本来就是一个渐进的过程。那再加上，其实这一段时间我们必须这么说，就是说这两年美国在对这个外交和军事上面，其实表现。固然有失败的地方，但是可圈可点的地方，或者说重拾这个盟友对他信心的部分，其实是有建树的。那拜登在这部分特别是有建树，特别在乌克兰 的事情上面。
而且说实在，美国虽然是世界上唯一运作成功的真的纯总统制，可是其实 说真的，他在很多国家大政的方针上面，他是掌握在这些参众议院的元老的手上。
所以他这个我们常说的 check and balance 这个体制中，它是一个运作相当完善的国家啦，所以这民意的这部分一直都很重要。好，那你可以看到说，像他们这样有关于对外的部分，好，你像如果以台湾来讲，最明显是对台政策上面，你可以看到事实上不管是前任和现任，好，基调上对台湾更加的相挺，或者说更关注台湾的议题上面，好，更支持台湾的大趋势上面是基本上是不变的。
对啊，而且他们的国会外交一向是走在政府外交之前。
是的，甚至你可以看到说，包括像 国会议长来台访问这件事情。
谁 on bill 啊？
对对对对，他其实你知道，美国的前一次刚好也是共和党的国会议长，
对，
这次换是民主党国会议长。其实某种程度他、
哦、现在又换回共和党的。
对 对, 對，我说来访台湾了，来台湾前一次是那个
金瑞气吗？
金瑞气是的，他是共和党籍，那现在这次是民主党籍的佩洛西。你可以看到说，某种程度你可以想
象，就进来啊，杰里戈贝来了。
对 对, 對，据说他就要再来嘛。对，所以你可以看到说这个共识上面是高的，在对外上面共识是高的，所以这可以很容易理解说参议院中共和党会，刚刚我们讲的这个众多的因素那个摆在一起的时候，你看到就是共和党要说大幅翻盘这件事情拿回参议院
是没有了，
是有点困难的，
对，
是有它的难度。
但是其实这个反过来说的话，对，你说现在民主党保住了他的参议院嘛，可是那个其实是非常微
弱
的多数。
没有，他那个结构是应该是说这个结构没变，就是说在那个拜登上台的时候，其实他这个参议院的结构就是这样。
对啊，对，
因为他们三分之一改选，那时候也有一次改选嘛。
对，
那他们结果就是，其实
反正就是在51-49啊，类似这样
子，一直都是维持一个这种微弱多数哈，掌控，甚至他是利用那个就是说副总统的那个，
对，反正贺锦丽是他们的那个当然
主，当然
主
委嘛，对对，主席嘛，
主席，
对的那个的这种优势哈，我应该说参院的主席的这个优势哈，那维持他多数的优势，好，那这个基本结构没变。
对，
那但对支持川普的群众来讲，但有点失望，因为红潮在线把他们改变这个结构，特别是参院的部分。好，那可是众院的部分取得优势，但没有想象中的
那么大。
好，那坦白说，即或这样，我认为川普本来就不管是怎么样结果他都会再战2024，
他一定会再战啦。
对对，只是差别是说他可不可以
能不能顺利取得党内提名很难说啊。
是是是是，但是就是说差别会是说他是不是能顺利的攀升回潮这件事情啦。那现在这个选举结果对他能不能再次代表共和党参选本身产生一些变数。
其实这个背景我觉得 有必要说明一下的是说当然美国的战后的这应该是说这应该说二十世纪末到现在这十几年这样子下来它的平均的那个几个 就是说一般来说乡村这边它就是大部分支持共和党嘛就是所谓的红深红地带或红色地带那大都市里面的人呢大概都变成是民主党的票仓。那以前大家会觉得我跟他争卡卡贼狼，所以你好像怎么讲，就是红的会大于蓝的。可是现在来说的话呢，两边他的人口集中化的趋势现在变成是两边有点势均力敌。所以在很多州例如说像佛州好了大家觉得佛州是深红州嘛，对不对？可是像佛罗里达好了，他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他在2000年之前好像还是比较民主党色彩偏重，
对，那其实他变红是最近的事情，
对对对对对，那也是因为民主党在那边没有打什么基本的根基，
对，
可是这个状况就是变成说这个无论是谁再战2024，我觉得有个基本的状况就变美国各州的内部的分歧是越来越大，
对，而且
然后还有就是说摇摆州也变多了，
对，然后影响选举的结果也会是在摇摆州，
对，
好，或者说这些新的这些可能会容易翻盘的州，好，那这对摇摆州了，好，但是比如说像这次我刚刚讲到，就是说川普第一面临的第一个挑战，恐怕不是民主党的问题，
并不是，
而是他们自己在
是共和党内部人格都看他不顺眼了，
对不对？他的竞争中就是出现有利的挑战者，
对。
那个是不是也是还是其实能不能成为有利的挑战者其实是关键，
是，
那这一次的选举中其实浮现出一个就是说像比如说大热门共和党大热门就是佛州的
州
长
那个德桑提斯，
对对对，而且他又符合美国近年来就是说他们现在族裔如果以族裔结构来讲最大的增长最快的就是西班牙
嘛，
对对，而且他有大有要超越这种所谓的本来他们最多是德裔，那大有超越德意之势啊，那所以在这种新政治正确底下，那或者说这种族群政治结构底下，它其实是有利的，
对，
好，
对，
那那对共和党来讲，选择这样的人来来出战2024，其实是有利的。所以这相对来讲，对川普来讲就是形成挑战了。
对啊，而且川普这次重点浮选的几个大将都。不要跟他弄
不表现不如预期，表现不如预期，
有些这有些甚至就直接翻车了。
对对对，这对他们来讲，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就对川普来讲，其实就是增加了更大的困难度了。但我们也都知道，以川普的个性，他也不会就此就
一定跟你说话，继续说话下去啊。
对他来讲就是这样，就是他觉得该要继续的，他会继续下去啊。对
对啊，但是这个状况就变成是说，目前为止，川普在他们的党内声势还是碾压众人。
对，
但是基本上就是共和党的，其实应该是说共和党、民主党两边的建制派，都是有点在抵制这个抵制川普的势力。
对对，但是坦白说，因为你由于这几这现在的新的态势底下。好，重新整合美国的资源，面对新的挑战、新的竞争，恐怕也是选民会重新思考的问题。
对
对，所以我认为说都会平添变数啦。好，就是说川普的连任之路，不是说再起之路，好，可能会有更多的挑战。
他的重返白宫延长赛，
对对对对对。那相对来讲，那拜登总统的连任之路，好，连任之路上也是面临蛮多的挑战，因为他的主要对手。恐怕也不再像大家想的，只是单纯的这个川普和拜登的第二回合，恐怕还会多了更多的挑战者，而且可能更有力的挑战者。
是啊，就是说，其实他们目前共和跟民主两党内部都是有点恐怖平衡。
对对对对对，
是还是处于一个好像新的路线呢，或新的那种领导班子
的，
都还没浮现的状况。
对，但未来会怎么发展，其实还蛮值得观察，也其实对于接下来局势的影响，也应该会有相当大的影响啦。对，
没错没错。好，这样我们今天的 podcast 的部分就先到这边为止。那希望喜欢我们消息的听众朋友们呢，继续追踪我们的页面。好啊，如果 OK 的话呢，就给我们点赞助这样子。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好，拜拜，
拜拜。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请记得帮我们按赞、分享、订阅、开启小铃铛哦。